感谢主，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了洪秉成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宣道。他所宣道的题目是超越的神。我简单用几句介绍一下洪牧师。洪牧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很巧我们去年正道的牧师也是刘同忠牧师，也是北大毕业的，看到北大还培养了非常杰出的牧师。1978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有一年获得硕士学位，82年赴美留学，87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西方储备大学等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洪牧师在神的大爱感召下，逐渐认识了基督教信仰是客观的真理，所以决志信主，并于92年复活节受洗归于主的名下。97年蒙召做专职的传道人，01年从美国海外神学院毕业，现在是真道培训中心的主任，而且还是威斯康星州米神中华基督教会的蔡传牧师。好，我们下面欢迎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你们能看见我吧？刚才李弟兄太高了，他不应该站那个台子，就下了一会儿，你们现在能看见我啊？就刚才唱那个《为主发光》，我怎么听那个调那么熟啊？好像有点像荷兰豫剧，像不像？我想了半天，好像是不是有点豫剧啊，或者都挺像的啊，挺好听。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到二班的教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非常的丰富，很难用一堂两堂就能把它讲完，所以呢每一次只能讲一个重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还是主要来讲一讲这信仰和科学的关系，如何看待信仰，这信仰是不是不科学还是不科学，能不能信，值不值得信啊，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我想今天我们来了很多朋友，也许你已经来过教会，也许你是第一次来，好，这样后面能听见了吧？好。我想你们来到教会，恐怕都会感觉比较好。因为感到基督徒的爱心、基督徒的热情、基督徒的诚心，来到教会有家的感觉，这感觉对每个人很重要，尤其是我们远离自己的故土、远离自己的亲人、漂洋过海，所以看见有这么多中国人，而且大家这么样的亲切，已经感觉很好。可是呢，如果在教会时间长一点，多听几次道，读几遍圣经，就觉得有问题了。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神在六天造天地万物，然后第一个人呢是耶和华神用尘土用泥儿捏成的，这不对呀，人不是从然后进化来的吗？怎么会是用尘土造的呢？觉得这有问题了。再读新约圣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童女怎么能生孩子？总是要两性结合吧，对不对？然后主耶稣死了以后呢，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死人还能复活呀？这死人能复活，还有医学院干什么呀？孩子问题就开始出来了，还觉得好像这个叫是人自己不做的。耶稣教训也挺好，但是像这些吧，觉得不科学。你说不科学，我们能信吗？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有很多的挣扎。
我想实际这个身上啊，对一个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人都会有。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第一次接触基督徒是1982年，我从大陆到美国来留学，我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第一次碰见基督徒是从台湾来一同学，他说我是基督徒，想跟你谈一谈。哇，我一听他又是基督徒，又是从台湾来的，这心里晚上特紧张哈，这个一根弦就绷起来了，他要干什么呀？啊，今天你们已经不太理解当时的状况了。当时像我们从大陆来的同学和从台湾来的同学，不敢私下接触，因为怕回去说不清楚啊。你们俩究竟在下边读了什么呀？啊，有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啊？等等的这个的。所以啊，台湾同学和大陆同学接触怎么办呢？三五成群，啊，这边三五，这边三五，大家一起来。万一以后谁要追问起什么，起码有一旁证，对不对？没说什么，就是私下一个对一个，他将来说都说不清楚。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再加上他又是基督徒。哎，你基督徒要找我谈，基督徒是干什么的？基督教、天主教不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吗？对不对？都是要搞渗透啊，搞情报啊，颠覆政权的，全都这样。这当时特紧的。后来他跟我谈，谈了后来了解一下，他们好像也没什么政府背景。啊，这些基督徒愿意敬拜神，愿意读圣经，自个儿就聚在一块儿读，好像也没看见政府怎么支持他。虽然如此哈，但是呢，我在密西根4年念书，我没去过一次教会，我总觉得好像都什么时代了，还要去？你说你没什么文化吧，你自个儿觉得有困难，你走不下去了。你找一金丝拐棍还行，因为我们也都还是多少算有点文化的人了，是吧？而且你自己也有软功力，靠自己奋斗就可以了，还要怎么从现在还要去？我觉得就不行，不行。那当时呢，很多的宣教士在学校里，但现在才明白了，他们为中国大陆祷告几十年。因为在49年以前呢，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就在大陆还传基督教，49年以后几乎都全部了，是一直为中国大陆的人民祷告，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可没想到忽然在80年代初期，一批中国大陆的学生来美国来了，是抓住不放了。那有人说你空虚吗？赶紧来教会。我说我不空虚。你知道我们来那批人啊，跟你们现在不一样。我们当时来美国念书是很困难，因为有一大批，那个时候大概都是公派，国家派出。虽然我是公派自费，什么叫公派自费？没拿国家的钱。密西根州立大学给我奖学金，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国家没有名额，你是出不来的，你有资助都出不来，所以一定是健忘签证，你不能说翻台，哎，翻你根本不行，就国家派出。那么我们当时派出的这一很大的一批人，是当时各个高校或者是各个研究所的业务骨干。都是40左右，30多岁40多岁这一期，因为经过10年的文化革命，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到西方去，把西方的好的科学技术学到回去，帮着自己国家重建。我们是这些，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我们当初的语言条件很差。因为我们这批人当初都学俄语，因为是第二外语，在当时的条件呢，学英文根本都是看哪写呀、啊， 读和听的能力极差，你没有机会谁跟你说话呀。结果就这样，我就到美国来念书了。可是来了以后啊，我在密西根一去就考密西根 test， 考语法，考单字，考作文，考听力，这四门考过以后才决定你能不能上专业课。结果呢，我的单字、语法、作文都是80分以上就通过了，听力听了半个小时就听懂了一两句话，最后呢给了我58分，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在国内学了一点这个听力啊，都是那个一伸手大家还记得，都是英国的音，一到美国的听美音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呢我就开始上课了，因为过了三门嘛，就一边上一门听力课一边就开始上专业课了。第一学期选了两门专业课，两个专业课听完以后，第一堂课题听完以后一句话都没记得。现在明白了，那就叫 introduction 啊，这老师刚休假回来也没备课，因为大家给你坐那聊天呗，好，这抄着手坐在讲台上，一个黑板都不写，他们哪怕写一个字儿，我也能他们讲的话，就聊天。那我们那点走啊，紧张的要命。Michigan State 是 quarter 制，一个学期只有两个多月，你想到老得考试啊，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大。因为在 Michigan State 有一个规矩，你在研究生期间如果你学的课程当中拿着两个 C 的话，你就一辈子没有资格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你在马上得走人。那当时压力很大，你怎么能够保证你那么多课你都学得好啊？而且他一次考试也没有补考，考完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压力非常大。那你要真是要学不下去了，被学校轰出来了，那你将来回国有什么脸面见自个儿江东父老啊？你在国内都还是各单位都还是挺器重的人，压力非常大。所以我记得我是从中卫科学院派出来，所以我派出以前中科院办学习班，说你们学得好就好好学，学不好可想得开啊，就回来。当时还不明白在说什么，什么叫想得开想不开，哇、哦、到了学校才知道这压力太大了，真是好几个自杀的。我们这些他实在学不下去了，就主要是语言问题，我们专业知识没一点问题，就这语言你听不懂，你考试你也考不出来。那有时候那 multiple choice 啊，一个题五个选择，根本的意思就差一点，你英文又不好，你哪分得开啊？根本没办法，就紧张了。然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是买了一小录音机啊，就放在这个教室的讲台上，我就跟他说我能录你的音吗？哎，那时候老师对我们中国学生很好，因为中国学生特少啊，就可以的，我就每次就录音都能下得去。人家一小时就复习完，我这七八个小时听七八遍，孩子们还是听不懂，单字都明白了，连着一块不懂，对不对？你这个 how 你听懂了， come 也听懂了，什么叫 how come？ 这是 Penny 也听懂了，什么叫 GC 呢？原来 GC Penny 是个商店，你有没有在刚才美国哪知道美国一个商店叫 GC Penny 啊？又不知道。很多俚语成语加在一起，那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我正在坐在宿舍复习功课呢，来一个美国同学，他进门 What's up？ 对他来说简直是就是语言的一个王，根本听不懂。所以花的力气太多了，每一天的就是我还要会和学校工作，因为我拿奖学金嘛，就要做企业做安慰，一个礼拜就20个小时做自己学习啊，你说那压力是？是在这个时候他问我你空虚吗？我哪有时间空虚啊，这忙都忙不过来，快空虚了，这么不去说什么也不去教会，那不去那宣教士看着弟弟中国人到这儿了，哪能轻易放过你 啊然后我不去呢，哎，他们就到我住的地方来传福音。那这个时候你就出于礼貌，你没法把他撵出去，你都不听，就听他讲了。讲到最后了，我就问，我说我是学科学， 你能把你们的神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如果能证明，我马上就信。
但是这句话一出来，人家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啊，自个儿留一份神经，自个儿着动。
那走。
最后呢，我就
寻思出来，这句话特管用
啊。
只要他在那传福音，只要我不想听了，我这句话就出来了。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们的神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只要这句话一出来，就传到马上就结束了。哎，好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再留一本圣经，自个儿读读。说这几年下来呀，七八本各种版本的圣经，我都有七八本了，都是宣教士送的。那我就放在这个自己书架上，从来不看。当时非常得意啊。我说你看，你唬别人行啊，你唬不了我们。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学科学的，学科学需要证据啊。儿子说，你一说有个神，我脑子一热就信。那不行，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你这个证据给我看。啊，很得意。这四年我不去教会。那他们为了吸引同学来读圣经、了解基督教怎么办呢？其中有一个方法非常的有效，就是说每年哈都有一次或者两次，利用寒假或者暑假，组织大家免费到美国的旅游胜地去旅游。啊，他们就租一辆大巴，把大家带过去，到纽约呀、华盛顿 DC 呀、奈尔布尔啥，就这些非常名胜的地方去十天或者一个礼拜。这对大家吸引很大，吃住完全免费，交通完全免费，只有一个条件，白天出去玩，晚上呢在住的地方读圣经。大伙儿都去，很多人都去，为什么？就玩得很痛快，对不对？再说读圣经也知道，也圣经也是要你学好嘛，也没让你做坏事，对不对？再说你读了圣经，信不信还在你自己啊，你可以读，你可以不信，啊，这很多人都去。可惜呢，我在密西根待了四年，一次机会都没找到。为什么？他们每一次都去完了回来说我没有去了。当时我挺纳闷的，为什么去一天不征询一下我的意见，问我去不去呢？啊，当时完全没有自知之明。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当时我在宣教师的眼睛里啊，都是顽固不化的人。他找的人嘛，都是心眼比较活动一点的啊，就可信可不信的那种啊。所以玩玩读读，谁也没准一下就信了。但是宣教师明明知道你冯敏成绝对不会信，何必让你去白谈一地方呢？对不对？又浪费钱，你反正去了也不会去啊。所以我就四年呢，我一次机会没得到。但是我们的神呢，真是非常的伟大，也非常的奇妙。像我这么顽固的人，最后神的拯救、神的怜悯也临到了我的身上。最后我信主了，不仅信了主，最后还做了传道人。后来这个消息呢就传回了密西根，就是说冯秉成信主了，给宣教士打死都不信，这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时候就是冯秉成，他说可能同名同姓，不可能是当初在密西根念书的这个冯秉成。他为了验证怎么办呢？一个宣教士亲自跑到我的教会来看我，但很多年，大概八九年以前了。有一天我正在教堂，我就是那天跟我在主日讲道，我刚要上讲台，哎，一下看见过去密西根市的一个宣教士，哎，我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我来看看，啊，就是你啊！我说师父，这是神的恩典，真的。那今天我开始啊，到不同地方去传福音，很多人是说。我们是搞科学的，你能用科学把你们的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要证明了马上信。你没想到过去哈，我们为难宣教士这些话，现在回到我们自己头上。这现在回想起来哈，当初宣教士不和我们辩论是非常智慧的。为什么？辩论不清楚，当然，因为我满脑子装的一个世界观是什么？科学万能，科学至上。 把科学作为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事情必须要科学来证，看它是能不能用科学证明，能证明了我就信了，如果不能证明了我就持怀疑的态度。如果这件事情完全是和科学矛盾不一致，那肯定是错的，不是错的就是假的，就是这种观念。所以当时如果宣传这样跟我辩论，根本辩论不清楚。当时我们这个科学当然是万能的解决一切问题。说今天经过十几年啊，在主里读圣经、祷告、听讲，现在我慢慢的开始明白，原来科学和信仰它不是不同的范畴，不是一样的东西。科学从狭义的科学来说啊，实验学科，实验学科的主要的目的任务是什么？它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认识宇宙的规律，对不对？然后呢，再运用这种对宇宙规律的知识来造福于人类的社会，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目的和任务。所以呢，自然科学基本是出于物质的层面。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信仰是干什么？信仰要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它是属于灵界的层面，这不是一个层次。所以你就不能够用科学的办法去解决信仰的问题。但这两者有没有联系呢？有联系。神创造了自然界的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是这两者之间有联系。所以很多科学家呢，他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的规律，进而去认识造规律这位神，这是很多科学家走过信仰的道路。但是呢，它毕竟是属于两个层次、两个层面。所以我们会发现，科学在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上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科学的研究。但是科学绝非是人们认识真理的唯一的途径和道路。科学自身的条件表明它有很多的局限。你比如说，从总体上来说，科学它认识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早就存在在那儿了，对不对？所以科学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规律早就在那儿，只是过去不认识它。啊，现在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哦，原来知道有这规律，可规律早就在那儿，早已经存在了。所以科学本身它不能够创造规律，它也不能够改变规律，它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可是这个规律为什么会有？谁造的？这个规律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就不是科学能够回答的问题。科学只能解决如何啊，这个规律如何运作，为何，这就不是科学回答的问题，这就可能提到信仰的真理了。这是第一。第二，由于现代科学的崛起，后来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兼数学家笛卡尔，他开始把数学引进了自然科学当中。所以你看，几乎是我们各个自然学科都有公式啊，都可以要计算。为什么？他着重去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物质研究对象的它的量变的过程，就是如何。所以由于这样一个限制，所以科学研究的对象它首先是需要能够有单位去准确地描述它的，比如长度、重量、强度、频率等等，它才可以很准确地描述这个被研究的对象它的变化的过程。可是今天在我们物质世界，很多的现象是不是还找不出单位去描述它？你比如说人的感情问题，我说哎呀，这个弟兄很有爱心，那只能定性的时候很有爱心，我们总不能说这个弟兄有几个单位的爱心，现在这个感情还找不出单位呢，对不对？ 生物质的定性的作用没有办法定量。由于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准确的描述它的变化，所以人的感情的问题没有办法放在实验室的研究。而且科学研究的对象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无论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做，只要条件相同，一定得到相同，是可以不断的重复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所以有一栏是什么？材料和方法。就是你的实验室，你这个实验你是怎么做的实验，你一步一步用的什么方法，你用了什么材料，甚至你用的什么仪器、什么药品，你不仅要注明你这个仪器和药品是什么名字，连这个仪器、这个药品是哪个公司出的你都要注明。为什么要写这么细？因为同一个仪器不同公司出的，可能它的精确度不一样，会影响实验结果。同样一个药品不同公司出的，它的纯度可能不一样，都会影响结果。为什么要写这么细？就是当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看了我们的论文，他对我们的论文的结果有怀疑，他就可以按照我们论文所提供的材料和方法去做试验，看能不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他就承认我们的结果是对的；如果他一直得不到，他就有理由怀疑我们的结果的真实性。其实他可以不断重复的。但是今天在物质世界，很多的现象是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不能够再重复了，就没有办法用实验科学的研究。你比如说人类的起源问题、宇宙的起源问题，一次性完成了，那谁还能够在实验室把宇宙的起源再重演一遍呢？绝对做不了。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关于起源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等等等等，我还可以举得很多。所以由于这个自然学科研究的对象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这就注定了我们实验学科绝不可能在所有的物质世界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用实验学科去研究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实验学科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但是朋友们，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外部世界，除了有我们可见可测度的物质世界以外，却有一个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灵性世界的存在，我们叫灵界。这和物质世界是一样的真实。那灵界有什么呀？首先灵界有神，神是个灵。其次灵界有灵界的受造之物，就是天使。天使当中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邪灵、撒旦、魔鬼，这都是灵界，非常的真实。就说我们人自身，我们人是由属物质的血肉之体，却也有属灵界的灵魂。人的灵魂是居住在人的肉体里，但是它绝不依附于人的肉体，它可以离开自己的肉体单独存在。圣经讲了很多灵魂出窍啊，灵魂出身体的过程，这是非常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个情况。我读了很多的书，很多医生的见证，甚至我很多的认识我的同工，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见证。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
心脏科的权威角落里面。他曾经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被选为美国心脏科协会的专教授团的成员，也就是非常著名的。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死怎么回事，有注意的。他就是说啊，因为心脏抢救技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很多临床死亡都几个小时的最后可以被抢救过来。抢救过来以后，这些人就会说他们那几个小时上了去，有人到了很光明的地方，有人到了很可怕的地方。最后呢，他就把这个病人所说的自个儿记录下来，写成这一本书。啊，看了以后真是让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当时我看他这本书我还没记住，可这本书对我来接受耶稣基督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相信他这本书的真实性。因为他在美国这么有名的，他绝没有必要再写一本小说里来骗人。而且那本小说吧，写得非常的朴实无华，没有任何渲染的作用。他就讲了很多，你比如说有一个女士啊，她在床上很危险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自己就从身体里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她就扶在天花板，在上边往下看，看见自己的躯体就躺在病房上，医生护士在忙着的抢救。他还觉得挺好笑的，我在这好好的，你忙什么呀？啊，他说话别人也听不见。哎，后来他自己突然觉得回到自己身体就醒过来。可是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这医生护士早就不在了。他就能讲出来，当初前一阵儿，医生来过，哪个护士来过。医生穿着什么西服，打着什么领带，这护士什么发卡，全都讲了一下子，太短了。这方面例子非常多。最后他抢救一个老绅士啊，70多岁，是非常有钱的一个老人。可抢救过来又死过去，再抢救再死过去，这个他精疲力尽。最后他就想请别人来帮他忙了，别人谁都不敢帮忙，实际没完没了的，抢救过来又死了又抢救，那什么时候照完了？他就说他见了，他说 Let us try one more time 啊，让我再试最后一次，如果第一次抢救过来他再死的话，我们就放弃。这样话人家有个盼头，对不对啊？是哗大的一个讲，结果没想到最后把那个老绅士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第一话就问他，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我们放弃，你抢救的是我，你怎么可以放弃啊？后来这东西是说，当时的我说这话的时候，他这个心里头都是平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怎么听了一清二楚啊？就这样。后来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同事，也是从北京来的。北京呢，他是学文科的，在北京还小有名气。后来呢，太太要到美国来念书，他来陪读，先生来陪读。可是他是文科的吧，你在美国也很难找到工作，对吧？结果呢，就在餐馆跟人端盘子、洗盘子。哎呀，觉得反差太大了，对不对？在北京小有名气，啊，到了美国来跟人端盘子、洗盘子，他觉得生活根本没意思，不想活，想死。也是学文科的，想死的还挺慢的。怎么那办法呢？自个儿骑一辆摩托车啊，骑到他们家附近那个小山坡上去。到了小山坡上面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往下冲，他就撞在那儿就死来了。结果呢，真的这摩托车啊，就撞在一个大石头上，连人带车一下弹出去几丈远，摔死来了。这时候灵魂出窍了。他就看见他的身体啊，血肉模糊的躺在那碎石头的旁边，周围就开始过来人呐，都在看呐，你看见了吗？多少有点，就开始在说他，这小伙子咋这么没主意啊？这么年纪轻就想死啊？就在数落他。当时他觉得非常的羞愧啊，他说地里要有一份恨不得钻进去，就那个程度啊。
嘿，那会儿猪儿呢觉得怎么，哎呀，这得回到身体上醒过来。大家一看没死，赶紧送到医院去。您送到医院，这事一传出去了，就让周围的教会知道了。哎，教会就有可乘之机了啊！哎，教会就赶紧去看他了，去帮助他啊！这，哎，就是他感到很温暖。最后呢，出院以后呢，又领他来教会，听到他慢慢明白，原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身外的功名利禄，乃在于每一个人和这个永生神的关系。他知道这才是人生的真正的价值所在。然后呢，信主了，不仅信了主，后来神又感动他，进神学院念书。从美国神学院毕业，现在在一间教会当牧师。这个故事他亲口讲给我的。所以人的我们过去就说是唯物主义啊，我们学的是吧？什么叫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是唯物嘛，只有物质。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人的思想理念都是作为一个物质的一个投射。你看今天很多人讲啊，夫妻关系不好了，就是没电了啊，或者没有开米口了啊，这都把这东西完全当成一个物质化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实际今天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从身体的角度很近，天使的存在非常的真实。几年以前呢，我们七个老弟兄写了一本见证，他自己出钱，出钱印刷编印，然后输出了以后免费送给大家。他说我几十年经历神的恩典，如果我再不放我经历的恩典见证给大家听，他觉得非常的羞愧，自己出钱说这么厚一本书。我看了以后看了很多遍，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故事就讲到，有一次他是60年代初期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结果就移民到芝加哥。芝加哥最后找一工作干什么呢？替一个保险公司推销保险。你想60年代初期无论从台湾香港来都很凶的，所以就买了一辆货车，又破又大又耗油的那种车。你们现在年轻的同学们都不太体会了，不是他60年代出去了，我80年代出去来美国买的第一辆车250块钱啊，还是别人合伙买的，俩人一块买啊，叫 Ford Granada， 我还记得这牌子早就没了。所以那时候买的又费油，甚至有一天呢，他推销了保险以后呢，再往回走天快黑了，没想到外面下大雨，结果他的车就停在路边上打雾了，越踩油门把那个轮子空转，因为那个这旧车啊，那车轮子那个印儿也都不深了，就打滑，越踩越就走不到，眼看油就快没了，当时很着急。可是那时候他已经信主了，赶紧停下来祷告，就坐在车里祷告了。他求主能帮助他，看到能不能有人过来帮他打一电话呀，或怎么样的告诉公司能把他车拖出来。祷告完一睁眼，从那后视镜啊，就看见后边剩了脸的少年，他特高兴了，赶紧出去请他帮忙吧啊！这一出去看不是少年了，变成年轻人了，大概都20多岁小伙子，那么冷的天气哈，一个人穿一个很薄的皮夹克，非常帅呀、啊，俩人长得个儿长得很挺大，赶紧出去把这情况说了，说你能帮帮忙啊？这俩人说你车在哪儿了？啊，就在那儿了。他说你坐进去吧，你坐到里边。他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坐到车里以后，这俩小伙子一个在前面的保险杠，一个在后边的保险杠，怎么样，轻轻一抬就把他这辆大车抬起来，离地面1尺多高，一下子从路边上抬到路中间一放，念走车就走。他一看简直看傻眼了，你看在美国车的底盘多重啊，对不对？为什么你美国车费油啊？底盘重，开得舒服呀。再加上他自个儿是180磅，
好啊，铁胆小伙子，七七八的把车撞了，他简直啥呀？他就赶紧就又得向人道谢啊，人头都不回，就是不用谢不用谢就跟着，还想从后边追，追也追不上。追着朋友呢，走到一十字路口，这俩人就拐过去了。他马上追着拐过去，一看根本没有人。哇，这都吓得大血啊，他的大汗就往下流。他知道天使在看着他。这帮例子太多了，如果你们有机会注意一宣教士的他们的传记，你就知道就非常的真实。当然邪灵魔鬼的作为也非常的真实。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除了有物质世界以外，却有一个灵性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跟物质世界是一样的真实。如果说我们的科学研究或者实验学科，在整个物质世界不能够在整个物质世界全都去触及到的话，当然这个科技的方法对灵界的事情就更没办法。所以今天真正要认识神，不是用科学的办法，不是完全用理性的办法，要用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那至于说我们的神能够用科学来证明吗？我可以清楚的回答，不能。我不相信今天有任何人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神或者来否定神。为什么？不是神不科学，乃是我们的神是超越科学的，远远在科学之上，科学不够。你看我们今天一般谈到证明哈，一个要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一件物体，一条最简单的道理是什么？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被证明者的智慧，起码是等于他的智慧，你才能把它证出来，对吧？所以今天如果让一个很小的三五岁的孩子让他去证一道微积分题，恐怕多数都证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证明这道微积分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过了这个三岁孩子的智慧。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他已经用科学把神证出来了，我劝你们不要信，因为他所证明出来这位神的智慧可能还不如他的智慧，最多和他的智慧是一样的，所以就没办法去证。那你说，那你如果你科学不能证，那你没有信这位神，那你不是就迷信吗？对不对？什么证据你也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神真有啊？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有没有神，不是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出发点，用人的理性或者科学知识去证明他有没有，不是由下而上去证明，而是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他愿意让我们知道他，所以他是从高天之上赐下证据来让我们知道有他。是这个证据不是我们人想出来，而是神从上边他赐下的。这方面的证据就太多了，太多了。今天我们看宇宙万物看生物，刚才这李金庸讲的哈，他是搞天文物理的，他太太搞生物学，那我是学生物学的。你要是有机会，你们好好的看看生物，看看分子生物学，你就知道那里边的那个结构那种功能它是多么的精妙的，它绝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是神通过他创造的万物让人知道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很多人说，你看今天科学都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还信神？科学早就证明没有神了。朋友们，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仔细想过呀？ 科技的发展怎么证明就没有神呢？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没有神呢？实际这种哈没有神的这种命题，在哲学上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它是一个否定的命题，而且是宇宙性的命题。他说没有神是整个宇宙没有神，对不对？这种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往往是不可证的，拿不出证据。比如说水里没有鱼，这也是个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它整个宇宙范围里面所有的水都没有鱼，也是不能证。但是如果是一个肯定性的命题，就比较容易证。如果说水里有鱼，就很容易证。为什么？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小鱼，我的命题就成立，水里有鱼。但是你说没有鱼，你怎么就能证明呢？你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无论这海有多大，这个洋有多深，你全都得做过彻底的研究。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全都得去。而你不是光随便看看就可以了，你下到这边鱼跑到那边去了，对不对？要做很彻底的方法，你才能够说没有。所以今天这种宇宙性的大否定，就基本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所以没有神这种命题不可证，拿不出证据，因为人的有限。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属哈是在太阳系，太阳系是一颗恒星。几大行星啊？九大、八大，已经不是九大行星了啊！因为前两天天文学家开一会，举手一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说冥王星的质量太小，不算行星啊，被开除。所以现在一般说是八大行星。那么有很多有卫星有流星，但是我们知道在太阳系里，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星体的星云，所以有的科学家们就开始做一个将太阳系大概有个概念。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哈，如果把太阳系所占的空间比的屋子这么大，星云所占的空间，那么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铜粒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系是一个空的球体的话，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太阳只有黄铜粒那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山在哪儿？海在哪儿？二班在哪儿？你我在哪儿？那根本小的不足挂齿啊，根本提都不能提。这就是太阳系，但是我们知道啊，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太小了，对不对？是银河系很小的一部分。那这个天津物理就在这儿了啊，因为我要讲的不对，你就告诉我。我们看看这银河系什么样子，再往下走。对，都快一点，再往下走。啊，这就是我们实际看到的银河系哈，晚上可以看到，这是一条银河带体。那么后来科学家呢，就把它画了一个模型啊，下一个。这个是所谓的一个侧面观哈，从旁边去看银河系，那么就像是两个碟子似的，它平常是很窄的一个扁平的星云带，但中间两扇像是凸起的啊，这样一个图。那我们看一次位置大概是在这里，这是从侧面看。在下一个图，你看到从顶面去看，再下一个图，实际呢，银河系是一个旋转的星云，所以这个是宇宙当中有好几种类型的星云啊，其中旋转星云是其中一个类型，还有什么啊椭圆形的星云啊、乌龟的星云很多等等这样。那么我们太阳的位置大概是在这里，所以那么今天银河系大概有多大呢？科学家估算一下，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啊，光年一光年就是这个天文学上的一个具体的单位，就是光一秒钟 以一秒钟三十万公里的速度运行，它一年所走过的距离就是一光年。也就是说，以光一秒钟三十万公里的速度穿越银河系需要多长时间呢？十万年。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五千年，但是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十万年，这已经够大了哈。可现在还有大的在后边的。在1920年以前，人们都以为银河系的边缘就是宇宙的边缘。可是后来天文系的哈勃他们经过，就是在加州的这个威尔逊的这个天文台哈，从21年到20年做了很多的观察，看到很多白色的点儿，开始都以为是一个气体，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无数多的星云，有的比银河系还大。所以呢，现在就提出把银河系只作为一个小宇宙，那么这些所有的星云再加在一起叫它是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科学家只能大概估计一下。现在的初步估计是什么？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就是说，以光的速度要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至于说中宇宙以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以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都不能想。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宇宙，就这么大。我们说没有神，宇宙们有没有神起码各处要去看一下吧，对不对？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说到银河系，还有中宇宙，是大宇宙，七都不能去，都干什么没有。你说这是要够胆量的才行的，是不是？你不是一般我们要了解它你才能下结论吗？其实你会发现吗，这种宇宙性的大火力因为人的有限根本拿不出证据。这有人说啊，信神需要信心，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信神难，不信神更难。尽管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跟神说话，对不对？现在还不行，但毕竟你能够来看到很多神存在的证据。如果今天时间够，我给你们讲个10个小时、8个小时讲不完，太多了。所以神他是从高天之下赐下证据的。你光看看今天的宇宙，我刚才讲的这么大，对不对？今天科学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认识，人们越来越知道宇宙是有设计，宇宙是刻意被创造的，绝不是偶然性的。尤其今天宇宙大爆炸的哈这样一个假说，由于内证外证越来越多，所以很多科学家都接受了这种假说，就认为宇宙是由当时一个原始的起点的爆炸产生。可是一个宇宙性的爆炸怎么会产生这么有序这么精确的宇宙啊，到现在解释不了。因为一想到爆炸就爆炸的乱七八糟，911爆炸，对不对？阿克拉霍马的爆炸一爆炸乱七八糟，它怎么宇宙性的爆炸能够产生这么有序的宇宙啊？而且现在科学家越来越发现很多的现象完全是这个超自然的状况下，根本你没办法用自然科学去解释。你比如说很多高等物理学家计算啊，就是宇宙爆炸以后很短一段时间内，宇宙的扩张的速度是非常之快，可以快到什么程度？它的扩张的速率可以高达10^31次方米每秒，一秒钟10^31次方米。那这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光速是多少？一秒钟30万公里，对不对？那就是3×10^80方米每秒。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任何一个有质量的物体，当它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 这更不可能了，你怎么可能有质量和不质量？所以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有在静止的时候质量为零的光子可以达到光速，它没有质量。凡是在静止时有质量都不能达到光速，不能超越光速，不能达到。所以光速才是3×10^8 米/秒，可是当现在科学家计算的宇宙那个爆炸以后的那个速度可以是10×31次方米/秒，就是千倍万倍亿万倍的超越光速，那怎么去解释？而且他们也计算了当时宇宙在爆炸初期的温度啊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10^32次方摄氏度，也就是在10^32个0，我不知道那是多少度了，起码在那个温度下没最简单的氢原子都不能存在，那什么都没有，那什么物质都没有，那爆炸怎么产生呢？是你会发现吗，科学家一提他一发现，那完全是一个超自然的状况。为什么大爆炸会产生这么简单有序的宇宙？现在科学家慢慢越来越多去认识这个规律，到目前为止我能够知道的大概起码有26、7种关系都一定要调节的非常的准确，任何一种关系误差大宇宙都不可能存在。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科学家现在发现宇宙中整个电子的数目和质子的数目之间的一个比例要非常的准确，如果误差大一点，比如说如果质子它说多一点，那正电荷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电子再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发生电磁力都会大大的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科学家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质子和电子之间的一个比例的误差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不能够超过10^37次方分之1。我说完以后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当时我看这本书也是没反应，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1，对吧？没这概念。后来加拿大一个科学家来解释了，他作为一个比方啊，当然不是非常精确的，但起码大概比方。那什么叫10^37次方？就是把美国的1毛钱的硬币铺在北美洲，多少北美洲呢？11个北美洲，全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呢？从地球铺到月亮这么高。11个北美洲这个地方，再加上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是一大堆的硬币，大概是10^37次方。那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1呢？就从这大堆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然后扔到这堆里去，然后请一个人在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上，地球到月亮这么高高度，这一大堆硬币当中随手一摸，就摸到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1。大家这样就有点概念了，所以几乎就是说可以不允许任何误差，而且有的关系的误差要小于10^53次方分之1、55次方分之1。朋友们，你们想想，这怎么可能是自然的呢？它一定有人在调控。不用说这么大了，你光说地球吧，啊。地球不仅绕着太阳在做公转，而且呢它还在做自转，对不对？周而复始，公转一年365又1/4天，自转24小时，都非常的规律。而且呢它的自转轴不是和公转平面垂直的，如果垂直的就很麻烦，如果是垂直的，地球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它不是垂直的，刚好有个偏角，多少呢？23度半。由于有这个偏角就非常的不简单，因为有23度半的偏角，所以呢地球广大温带的地方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是斜射，这样才使地球广大的温带地区有4季之分。但是非常奇妙啊，它走转了哪儿，它这个自转轴和 和公干平原的交这个偏角都是23.5度，你说谁去控制啊？我们就用手拿也拿不了那么好，对不对？你还有偏的地方。那现在科学家从93年开始发现，月亮对太阳，哎，对地球这个偏角这个有很大的影响。但月亮很奇怪啊，月亮是很少架这么大的卫星的，怎么在这个宇宙当中？而且过去的新星宇宙是什么？地球还没形成以前就转着转，一下转转就一块，对吧？就变成了月亮。那后来这个阿波罗号登月亮以后，采了大量的月岩标本，下来一化验，月亮的岩石的含的成分和地球岩石成分有很大的差别，那就说明地球的岩石和月亮的岩石不可能是同源。那为什么刚好又在这儿呢？那么奇怪啊！那发现很奇妙，而且我们今天能看见日食，全日食，很不简单啊！过去我们都没仔细想过，为什么会能看见全日食？它有好几个条件的，第一要有个发光体，太阳是发光体，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有月亮在中间，然后地球呢是个观察站，而且这三点要在一个直线上。当月亮完全把太阳遮住以后，你才能够看见日食，对不对？全日食。但是你想啊，它怎么三点这一条直线还不够啊？为什么？因为三点这一条直线上，月亮遮不住太阳啊，因为太阳比月亮大的太多了。月亮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的400倍，它怎么会刚好把太阳遮住呢？就那么奇妙啊！虽然月亮小太阳大，可是呢，当这个三点一条直线的时候，太阳离地球远，远到那个程度，刚好让月亮把太阳全部遮住，大概差半度。你说这些东西怎么会那么巧啊？那么这个日食全日食对科学研究者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差半度哈，所以你多少还能看见月亮这个太阳周围发出一点光，是这个时是研究太阳的外边的大气层非常好的一个时期，研究太阳的光谱。而且因为这个全日食可以遮住很多的光，所以你看在1919年，印度国一的科学家就发现从金牛星射过来的光经过太阳的时候偏斜了，这就证明相对论的意思，所以相对论在成立了，是有很多重要的作用。可是这些怎么会这么巧啊？你如果月亮再稍微再大一点，把太阳全部挡住，你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月亮再小一点，全都是阳光，你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太强了。你像这些，你会发现科学家越去往前走，你觉得太奇妙，真是太奇妙。所以今天很多科学家就在说，这个宇宙是刻意创造的，是有智慧，神功复杂，就是这样讲的。科学论文就这样讲，就亲眼看见了神的手，就这么奇妙。再说小一点，我们的地球，地球有生命，对不对？生命，水对生命来说是必须的。可是水有个什么特点？反膨胀。对，多数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受热的时候它体积扩大了，比重变轻了，变小了；受冷的时候它收缩，比重变大。可是水刚好有个什么特点？它在摄氏4度的时候比重最大，从4度开始降温，降到冰点结冰的时候，它不仅不收缩，反倒要扩大一点。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水轻，是冰总是浮在水面上的。这是一个异常情况。如果按照热胀冷缩，冰的温度比水轻，它肯定要沉降。如果说没有反膨胀，冬天一结冰就沉降了，再一结冰又沉降，整个到冬天的江河湖海冻得严严实实的，所有的神兽全冻在里面了，不能动。你还有怎么能活下去啊？就是因为这个水有反膨胀，所以呢，一结冰它浮到水面上了，所以冰层下边水生生物安然过冬，这很奇妙。而且吧，它这个反膨胀系数控制的恰到好处，到什么程度呢？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如果你反膨胀系数太大了，冰是浮起来了，太大了，你整个的大坝、你的河堤全都裂了，因为太厉害了。 它就刚好控制到让你兵给扶起来，可是让你的大坝让你合体又不会裂，那谁去计算的这么好？哇、哦！你说，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要睁开眼睛，你处处都看见神的手。生物学就更奇妙了，各种生物的本能啊，本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也有一种小土蜂啊，野蜂。野蜂当这个母蜂要产卵的时候，它怎么办呢？它去找一只大肉虫子，用它的刺儿刺它一下，在一个特定的部位，就把这大肉虫子就麻醉了，不能动。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卵缠在这个大金虫的肉虫子的体内，还想办法把这大肉虫子拉到一个土洞子里边，他就飞出去。这个大肉虫子呢没有死，因为一死肉就腐烂了，对不对？没有死，活的，是那肉一直是鲜活的。可是他没死嘛，他也不能动，被麻醉了，是整个是一个大的肉库，保鲜肉库跟人待着呢，啊。所以呢，这些这个卵呐、啊，就开始吸收这个大肉虫子的营养，然后发育，最后把整个肉虫啊全都吸干了，只剩一个空壳，最后新的一代土蜂破壳而出。大家想过没有啊？你说这么小一小土蜂，它那个针扎这个大肉虫子，它能够分泌多少化学物质啊？对不对？他就整个的化学物质，他怎么能够把大肉虫子迷这个整个就把它麻醉住？一定是在特定的部位，这位置要找得很准，这一下下就把它，就像你针灸似的，一定要找到穴位，啊，一下子就麻了啊！他一定要这样，那谁教给他的？他怎么一扎就扎那么准呢？我不知道你们在医院有没有痛苦的经验，我是有很痛苦的经验，我经常去抽血啊，因为我这个血管不是特别显著。啊，抽血时就打呀，拼命打，打红了，用这个什么橡胶管手环住，就这样半天抽不出来。进去以后到处这么戳，没抽血，这边抽那边去，啊，不行又拔刺，啊，这边这个胳膊又换这个胳膊，啊，有时候抽一次血，起码真打一次都不出血。这些还是受过训练有耐心式的护士啊，这么大的血管都打不进去，那你说那小丑红谁教给他的？但是可能他跟他妈学的吧，不是。当这个母蜂一产完卵一出去，马上就死。很多动物都是这样，一产完卵就死。所以这个新土蜂根本就还没成呢，这母亲就死了。但是当这个新的一代土蜂再出来的时候，它又会。哇，这些我跟你说，我真是讲不完啊！过去，哎呀，真是自然的巧妙啊！啊，巧妙完就完了。我们所有思想奇妙的大自然一到这儿，所有的思维都结束了。可是我们想过没有，大自然从何而来，对不对？如果宇宙是永恒的，那也不用想了，就是永恒无始的，就是这样，也不需要什么造物。可今天很清楚，宇宙是有开始也有结束的。宇宙有开始，就是宇宙的一切的自然规律，生物的一切的本能是有开始的。可是它怎么开始的呢？谁让它开始的？所以当我们的思想在大自然再往后追一步，神的概念就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保罗哈，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他的一个论据，他怎么明明可知？他下边就在讲，就用逻辑的推理。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作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很简单的这个逻辑嘛，人的逻辑。你看见了这么样精妙、这么样有序的宇宙，当然你就知道有设计、有电脑，就这么简单。你今天我们住在这个中心里，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告诉大家这个中心没人照，石头瓦块灯泡电线木头一碰，就碰出这么一个房子来，你们谁会信？肯定说这人神经有毛病，少一根线哪根线打错了，你们还能坐下来听我在讲道吗？不合逻辑嘛，对不对？ 没人设计没人建造，他怎么会出一栋房子？可今天同样的宇宙这么样的精妙，这么样的浩瀚有序，它怎么可能是自然形成呢？据说哈、牛顿他自个儿说，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的主，他的结论很简单，他说看宇宙的浩瀚和井然有序，所以宇宙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必有神，就这么简单。据说他信主以后啊，他一个好朋友也是学科学，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呢，他在拜访牛顿，结果发现牛顿一个桌子上啊有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精巧。他有一个饼，这饼摇动以后呢，各个行星都绕着太阳转。他玩了半天呢，爱不释手，最后他忍不住了，他问牛顿：“哎呀，这个模具是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哎，他怎么不合逻辑吗？怎么可能呢？没人做，自个儿就有逻辑。牛顿说：“我没跟你开玩笑，整个太阳系实际就像这具模具啊，在这样精确的运行。既然你认为太阳系都不需要人造，不需要设计自己能成，为什么这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这一句话就把他说的哑口无言，据说当时就跪下来认罪悔改。所以朋友们，理性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理性不仅是有限的，而且也受到了罪的污染，有时候我们理性会扭曲。就我刚才说，对不对？房子没人造就绝对不会是，可宇宙这么样的浩瀚复杂，没人造就很好。那是问我们的理性出毛病了。很多时候我必须要有一心中搞得非常清楚我才能信，很多你不能搞清楚也信了。你说光究竟是什么？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对不对？后来波尔在1928年在一个病学眼里，光的玻璃而进，一会儿告诉你要用粒子学上解释，一会儿要用波动学上解释。可是这两个粒子学和波动学完全不可兼容的，但没办法，就只能是这样。大家都说很好，谁也没怀疑。可是今天我要说，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一马上就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又是神，就很好。我们的理性有没有？该是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也应该告诉他，今天神是非常的伟大，他爱我们，是他的世界这么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今天科技的发展不仅说不是指向没有人，而越来越指向有一位神。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叫做智慧设计论，这是跨所有自然学科，就相信整个宇宙是有设计的。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该是基础的问题，同一生子私人父母啊，这根本不科学。那是不是不科学就一定是假的呢？就是错的呢？不一定。同你不能够生子，死人不能父母，这是造物主为受造的人所命定的规律，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但是神是造物主，当然他就不会受他自己所制定的规律的限制。如果他也被限制在不能让同性生子，不能让死人复活，那他和人还有什么区别呢？他就不叫神，就叫人出来了，对不对？是一定要把造物主的神和受造的人要分开，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基于一分开，好多问题都解决了。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什么？不能够把造物主和受造的人分开，我们老是把神从高天之上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老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你看有时候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就特别想去见证，对不对？看看基督徒怎么经历神的呀，看看找更多的神存在的证据，这是很好。可是呢 如果那个见证不太深，你要说他感顺了凑巧了啊，运气好，我没信主也好运气的事，就觉得不是神迹。可如果这个见证这个神迹太神了，你不能用凑巧，不能用偶然去解释，你马上就说不可能，你完全理性可以不能解释。我当初也是这样的，我当初在克里曼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去聚会，还没信主。有一次呢，一个来探亲的母亲啊，从大陆来，他在做见证，他在国内就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就说他两个肾都失效了，是每天需要洗肾。可有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神要他到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农村去传道三个月。他就跟神说，他说神，我这两个肾都失效了，每天需要洗肾。他在一个大城市的啊，那我要到偏远的农村，我怎么可以洗这肾呢？不洗肾那这个生命都不保。神说你就尽管去，剩下的事交给我。就他就真是凭着信心就去了，去了三个月没出事就回来，安全的回来。当时我没听忘就出来，我说骗谁呢？你肾失效了，你不说三个月不洗你不死，你就三天不洗你的尿酮阻连着死，你为什么没死啊？可能你的肾没有完全失效，那就是这样推的嘛。为什么你死得用人的逻辑去推，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讲到神把一些肝癌呀、很严重的癌症最后把它医治，真人真事。讲完以后就有人来找我，他说彭老师你刚才讲的这见证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是学医的，肝癌他是肝癌就不会好，他好了说明他不是肝癌，这逻辑对不对？按人的逻辑非常的对，因为这些癌症肝癌胰腺癌就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治愈。但是你只看见了人，你没看见神，你只在人的理性人的科学打圈子，你看不见神的作为。常常我们的迷惑就在这儿。有一次还有人问，那说孟老师你们圣经上说是不是写了凡是有两三个人聚会只要奉耶稣名祷告谁都会听？我说对呀、我挺高兴的，对不对？他读得很细，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的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真的有事，你根本听不过来嘛，对不对？他就要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你圣经记得是不对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啊，如果神只是人他绝对听不过来，因为现在全世界二十一基督徒在同一个时间对神说话，人怎么听得过来？不说二十一就两个人也不行啊。今天我知道两个人可以两个手写字同时写不同的字，但是我还没听说一个人可以一个耳朵听那边一个耳朵听那边，还好像还做不到，你都得一个一个说。但是你别忘了他是神，发现没有？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把神和人的关系把这个界限化清楚了，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很容易就解决。